住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阿弥陀佛，很高兴哈，很高兴。我们经过两三年的疫情哈，中间当然大家都经过一些波折，那么又回到了我们的慧智讲堂啊，来跟大家做一个佛法的结缘哈。这个是我的荣幸，是我的荣幸哈。那一天我要回加拿大，那从加拿大要回来之前，收到慧藏法师寄给我的信息，说能不能邀请我过来再跟大家结结缘哈。当然啦、啊，收到慧藏法师的这种邀请呢，内心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呢，慧智讲堂，慧智讲堂，在我来讲虽然不能算常住啦哈。但是也算是半个常住了啦，因为为什么呢？我在湖眼待那么久，那慧智讲堂呢，我很早以前就过来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湖眼，1994年那个时候来台北上课，跟着湖眼的同学们一起来台北上课。那时候呢，慧智讲堂重盖哦，1994年，当时来帮忙搬，有搬到东西的哦。每天早上来上课，到法光火焰所上课，上完课，在那边吃完饭，下午就过来帮忙搬东西了，因为那时候要重盖，那时候是我的师兄如虚长老在这边住持哈，那所以我说为什么很熟，因为像半个常住一样。那当然呢、啊，一方面更是导师的一个应顺导师的一个弘法场所。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把它当像半个常住一样，所以这次能够回来继续以佛法跟大家结缘，内心激动万分，也非常的高兴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今天早上看到这么多熟悉的脸孔熟悉脸孔，说不一定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因为这个师父的记忆一直都不是很好，但是看到人我都认得，只是名字有时候不一定配得上来，也叫不出来所以如果你来跟师父打招呼，师父忘记你的名字或法，或你们出就不是出家，就是皈依法名那师父跟大家抱歉一下，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很想感谢各位好，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今天要谈的是摄大乘论摘要那么当然也可以叫做摄大乘论思想摘要摄大论思想摘要。那么为什么选这一个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湖眼的很多法师对中观对般若都有非常的深入都有非常的深入。那这另一方面呢，当然中观唯识是印度佛教的大乘学派的两个重要学派那么当然中观很重要，有很多法师，我们湖眼的法师在讲中观但是唯识也不能落下，也不能掉落，也不能落人后所以呢，我就一方面也是有兴趣，那我就发个心发个心，主要是有兴趣的，然后发个心呢，来补强唯识方面的。那本身当然一定要有兴趣，我对唯识也非常有兴趣所以呢，我就这次发这个心呢，来跟大家讲讲摄大乘论讲要那么摄大乘论的重要性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来讲讲摄大乘论的摘要因为摄大乘论其实蛮多的，那我现在就是提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希望大家听了这两天之后呢，有心得或是有兴趣，可以回去可以回去看看或是听听摄大乘论那么我这一次所用的课本是印顺导师的摄大乘论讲记如果有兴趣有基础的人可以去看看，虽然很深当然印顺导师这个佛学广博然后非常的又广又深入，所以有时候很深不一定看得懂，不过尽量可能的去看。还有就是说，如果看不懂怎么办？看不懂师父有摄大乘论讲要100多集啦，不多，100多集一天看一集，一天看一集不用半年， 就看完了吧，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啊，不一定第一次就能看得懂哦，就能听得懂，但是呢，多看几次就可以了，好不好哈？那我今天就做一个大要，让大家有个兴趣去了解。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有讲义啊，我今天 PPT 有讲义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在印啊？啊，哎，刚刚在印哈，如果有兴趣的，等一下休息或是下课的时候可以去拿看一下哈。好，那么还有就是说，师父哈，你也知道很多上课听过师父的课吧？有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师父了，我们师父很多哈。没有，完全没有听过如圆师父讲课的，请举手一下。好，还是有几位啊？好，请放。好，那个其他同学都知道了哈。那么有几位今天刚来的哈？师父的课程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你们大家有问题可以尽发手，可以举手发问，好不好？随时举手发问啊，随时举手发问。那么如果你举手的时候，我刚好话讲到一半。哦，我会跟你说，我知道。等一下我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会请你发问，这样了解吗？啊，如果刚好我告一个段落，我就会马上让你发问。哦，那你发问之后呢，师父不一定会回答，不是的，我会尽可能的回答。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哎，大家都有需要知道，我会马上回答。那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太深，哦，那么可能一下子没办法解说，所以我就会跟你说，那下课哦，或是最后面结束之后，我们再来针对你这个问题来讨论，好不好？所以呢，有问题不用担心哦，尽可能的提出来。有问题，任何问题都是好问题。师父说过，没有那个笨问题，也没有不好的问题哦。师父会斟酌看看，好不好？哦，好，来，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哈。好，那么。再次我要感谢慧藏法师哈，还有在座的几位法师哈，不远千里而来哈，来这样的护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摄大乘论摘要》，或是《摄大乘论思想》啊，《思想摘要》第一页呢。这个《摄大乘论摘要》，这个是无着菩萨的塑像跟画像哈。当然，这个是网络上弄下来的了哈，不是师父自己保存的哈。来。摄大乘论哈，摄大乘论，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大纲，摄大乘论大纲，第一个概说，啊，大要，十种殊胜，啊，摄大乘论主要在讲十种殊胜，以十种殊胜来阐明大乘佛教，啊，所以叫做十种殊胜哈。那你了解十种殊胜的大意，基本上就是大概了解摄大乘论的。大意了，那十种殊胜我会一个一个慢慢的解说，慢慢的解说。好，再来，所知一阿赖耶，所知相三性，第五入唯识性，这个比较谈唯识的修行。那么这个是摄大乘论的概说。那所知一及所知相是唯识的根本重点，哦，谈唯识就是谈阿赖耶跟三性。如果谈唯识不谈阿赖耶，不谈三性，那就没有唯识可说。所以唯识的重点就是阿赖耶跟三性，把阿赖耶搞清楚了，那么三性弄清楚了，那就是知道唯识大概是什么，哦。那么阿赖耶跟三性呢有很深的关系，那这两堂呢，这两天的课我会尽可能把阿赖耶跟三性哈，做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说明。但是这个说明呢，基本上是以摄大乘论里面所说的为主啊，因为唯识有不同的学派啊，唯识有不同的学派。那这不同的学派之间呢，对阿赖耶还有对三性呢解说。会有些许的不同，但是呢，大同小异，意思就是说，大方向上它不会不一样，但是在细节上呢，还是会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今这次讲这个阿赖耶跟三性呢，都是以摄大乘论为主作为说明啊，这样大家可以知道哈。好，来， 有问题可以随时发问哈。再来，这个是我们这次的大纲哈，这次的大纲哈。好，再来我们来看概说，第一个概说哈，概说。作者哈，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如果你学佛学了一阵子的，大概都知道。我不能说你认识无所菩萨了哈，不要说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但是我们从文献啊，从无着菩萨的这些著作上面，大概都可以了解无着菩萨是怎么样的一个论师哈。无着菩萨，好，那么当然师父也是要大概的说明一下，可能你们书上资料上都可以看得到哈。师父还是大概说明一下哈，无着菩萨啊，他的活跃的日期或是他的出生跟他的涅槃呢，是大概公元310年到公元390年左右，所以大概是活了80岁啊。那80岁在印度已经怎么样？年纪很大了啊。那因为以前的什么医学什么都不发达哈，所以如果古代的人能够活到50岁，那已经很厉害了。佛陀也活到80岁，对不对哈？那么释迦那个是无着菩萨也活到了这么年纪这么大，不过是这样子哈，这个只能做参考，这样了解吗？哈，这个都是学者们的考据啦、考证啦，只能做参考，会有不一样的说法哦。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大概有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啊。还有出生在北印度，北印度哈。那么北印度呢，当然就是比如说北印、西北印啊，就是现在所谓的差不多加斯密罗的一带，哦，加斯密罗的一带这样子哈。那现在加斯密罗是大概是哪一个国家？巴基斯坦跟印度的交接那个区域的哈，大概是那个区域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出生在北印度哈，有说是说一切有不出家，哦。也有说是画地不出家，这样各位了解哈。那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有大乘佛教吗？也有大乘的论师吗？那像龙树菩萨、无着菩萨是不是都是大乘论师？但是你们要知道哦，在印度是没有独立的大乘教团的。各位知道这件事吗？哈，还是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哈。古代的印度的出家人，不管他信奉有没有信奉大乘，有没有学大乘，哦，或是他学的阿毗达摩，或是说阿含经都好，或是他学大乘，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在部派佛教出家的，这样了解吗？哈，都是比如说他在哪一部出家，但是呢，他出家之后，他有没有信奉大乘，哦？有没有发菩提心，那就个人的事情，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没有所谓的独立的大乘教团。龙树菩萨本来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大乘教团，后来没成功，所以呢，所有的大乘法师基本上都是在部派佛教出家的，这样了解吗？那像我们北传佛教出家受的还是部派佛教的戒律啊，对不对？法藏部的戒律啊，四分律啊，这还是都是部派佛教所传的，啊，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所以无着菩萨，啊，听说，啊，是在一切有部出家，啊，一切有部出家，当然也有说是化地部了，啊，真的，这是考据的问题。你们知道大乘的论师还有两个很有名的，也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你们知道吗？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也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还有哪一位啊？世亲菩萨，世亲菩萨也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哈，哎，也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的，所以呢，在说一切有部出家，所以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所以对说一切有部的教理理论都非常非常的精通，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哈？所以龙树菩萨才可以写什么？才可以写中论啊，对不对？然后写大智度论啊，然后呢，里面有引用说一切有部的理论，然后呢，有时候呢也会怎么样调整、纠正说一切有部某一些理论，他认为他不大接受，还是认为有点需要调整的地方， 所以他很熟啊，如果不熟他怎么去调整，甚至有时候怎么去批评呢？这样了解吗？所以大家要有一件有了解一件事情，要读中论，弄清楚中论，不能只读中论，也不能只读中观，其实要读多少要读点什么，哎，要读一点阿毗达摩，这样各位了解吗？因为你如果不了解阿毗达摩在讲什么，基本上你很难读中观的了。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居士跑来问我讲中观的四缘，他以为四缘是中观讲的哦，但是我说四缘其实在四缘知道什么缘吗？哎，清净缘，然后什么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哦，那这四缘其实都还能理解，等无间缘是比较难理解的嘛。但是如果你不读阿毗达摩，你怎么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中观他怎么破？因为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讲，那你破就没有破到，根本你在破什么你也不清楚，哦，所以必须要读一点阿毗达摩，这样子来了解中观才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样了解吗？哈，那么如果你要读阿毗达摩，那对什么应该稍微有点了解？哎，阿含经嘛，因为阿毗达摩在解释什么的，阿含经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读阿毗达摩，你对阿含经要有一些许的了解，这样才知道说哦，为什么他在解释这个东西，这样清楚吗？哈，那么还有就是说，那阿含有四部阿含啊。没错吧？那四部阿含哪一部阿含是根本？哎，对，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会日常常有开杂案经的课程，哎，对杂案有一些了解，我们会日常常都有开啊，所以对杂案经有一些了解，然后对阿毗达摩有一些了解，那么对般若经当然要有一点了解啊，不然你怎么读中论，对不对？好，对杂案经有一点了解啊。然后对阿毗达摩有一些了解，然后对般若经有一些许的认识跟了解，那么我们再来读中论，那就容易了。同样的哦，那师父今天讲唯识，怎么讲到中论去？同样的，同样的，你要懂唯识哦，也要稍微读什么？阿毗达摩嘛，对不对？那读阿毗达摩，刚才有讲了，阿含经要稍微有了解嘛。阿毗达摩读完了之后呢？哦，要了解般若经，对不对？哦，那么了解般若经之后呢，你再来了解中观或者是唯识。那么读唯识学，其实也得要了解我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大家知道唯识学最早的经典，经典哦，我不是说论哦，唯识学最早的经典是哪一部经？解生密经。叫解生密嘛，那解生密在解什么生密呢？啊，哎，对，解生密意思就在解般若经的甚深密意。什么是般若经的甚深密意？一切法毕竟空，就是般若经的甚深密意。那所以呢，解生密就是在解般若经的甚深密意，它的整个主题就是在讲般若经的空，对不对？解释般若经的甚深密意。那么怎么解？当然我们有法师在讲解生密经，你们可以去看看，师父也讲过解生密经，有空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那么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些观念。那么世亲菩萨、无着菩萨还有龙树菩萨，都是在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在说一切不出家，所以呢，对说一切有部的教理非常的清楚跟了解。那么接受了般若思想之后呢，就是把什么？把说一切有部的教理跟般若的空结合在一起啊，哦。那么就有龙树菩萨的中论出现啊，哦，然后还有他的大智度论出现，然后以及唯识学就慢慢的产生了啊，哦。所以呢，导师曾经说过，说唯识学其实可以说是大乘阿毗达摩，哦，所以他的组织各方面非常的严谨，哦，那当然有时候会难一点，不过你如果是次第的修学，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哦，那么 无着菩萨，无着菩萨有做一些论，当然这是我们大概讲一下的哈。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显扬圣教论，色大乘论，还有一切四谛论是色四分以后，这样了解吗？本地分，你大概可能大家都知道，一切四谛论有几卷啊？100卷，本地分占了几卷？50卷，没错吧？哈，啊，后来无着菩萨的色四分几占了几卷呢？色抉择分呐，色抉择分占了30卷，这样了解吗？哈，那所以整体来讲，讲唯识的是80卷，后面都是有关阿含经的，这样了解哈。还有就是说《金刚般若经论》，他有解释金刚经哦，所以你们看到哈，《金刚般若经论》它有顺中论，你们会觉得说它不是唯识的吗？但是你们要知道哈，我们现在是说唯识跟中观。但是在无着世亲菩萨的观念里面，他们不觉得他们讲的唯识跟龙树菩萨的理论有什么不一样哦？你要了解吗？哈，他们是觉得继承下来，然后再去发挥。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论也不一定完全跟般若经讲的一模一样哦，他也是继承空性的论，然后再去发挥。然后后来的唯识学的这些祖师们呢，继承了弥勒，还有继承了龙树菩萨，然后再下去发挥，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你看，他也做金刚经论，金刚经论，还有也做顺中论，这样各位了解哈。这个是他大概的一个著作。然后呢，其中色大乘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论，我们多重要，等一下我们也慢慢说明，慢慢说明。好，再来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哈。好，来，我们再来看哈，色四题第二四题哈，就是解释它的题目标题的，解释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叫什么？色大乘论，解释它的色标题哈。所以呢，色有没有色哈？以种色别几十亿，把大乘经中个别的法门总色起来。叫做以种色别，所以这个色呢，就是怎么样？提纲挈领、纲要的意思。到了是无着菩萨的时代，大乘已经非常的兴盛了，已经蛮兴盛了。然后呢，大乘有各式各样的经典，还有各种法门，这样了解吗？比如说《华华经》，比如说《华严经》，对不对？比如说还有早期的各种大乘经，对不对？那到了无着菩萨，解深密经也出现了啊。那在这些时代，这么多的大乘，林林种种，对不对？那么现在要学大乘佛教的怎么办？现在我不是说现代了，我说在那个时候，如果太多太杂乱，那如果要学大乘佛教，是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入门？对不对？你把它拉到现代，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想学大乘佛教，想了解大乘佛教的教理，还有整个佛教的大纲，怎么办？如果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的时代，你想要学习佛教，我现在开始接触到佛教，我要开始听经闻法，了解佛教是什么，怎么办？去翻《三藏十二部》，是吗？还是说楼下有大正藏，去翻一翻看一看？我跟你讲哦，我花大心一定要把《三藏十二部》都读熟，然后下去一翻第一页算了，还就去找师父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怎么办？总是会有祖师大德，对不对？把它总摄起来，然后让我们这一些后代后辈的人呢，或是我们这知识比较浅的人，可以有一个依循的了解的一个方向嘛？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么如果你在现代，现在大家各位，其实很多人可能知道，现在你要了解佛教的大要，包括从人天的啊、二乘的啦、啊，还有大乘的，你现在要了解怎么办？ 哎，对啊，读成佛之道啊，这是最快最简便的嘛，你不需要去翻三藏十二部嘛。应顺导师已经把怎么样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的人天的全部归设为一部叫成佛之道嘛。所以这样子一部的归成佛之道，这样的一部的书也可以叫什么色，这样清楚了吗？就是色别归种嘛，对不对？他不需要很多经论都细节都去讲，但是他把经论的要点要领全部总摄起来，这个就叫做摄、哦、清楚了、哦、所以成我知道也是摄的一个意思啊、哦、好，所以这个摄呢就是说当初世亲菩萨呢碰到了许多大乘经，那么要入门的人不知道怎么读，所以他就怎么样把总纲大乘经中的种种法门种种概要用十义把大乘经中的个别法门总归起来，就称为摄，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以种摄别，还有以列摄广，以殊胜十种殊胜广摄一切大乘法。大乘法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多了，对不对？那么呢他现在以这十种殊胜义短短的这么一本，短短这么一本就把大乘佛法给总摄起来，所以呢这个叫做以列摄广、哦、这样各位了解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摄大乘的摄他已经告诉你了，摄大乘嘛，对不对？就是大乘的总纲他把它列出来，这个叫做摄、哦、好，后面是不是大乘？对不对？大乘含容大，含一切世间和出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叫做含容大。另外一个叫做殊胜大，胜于声闻法，就叫做不共法、哦、那么我师父这边有讲了一个啦，第一个含容一切中观所众，所以中观受中观众含容，这样了解吗？哈、哦，还有一个叫做殊胜大，胜于声闻法，是不共法，所以叫做为事所众，这样各位了解吗？哈、哦，所以基本上中观讲的大乘，它是含容二乘法，所以叫做什么三乘，对，三乘所共，还有往以三乘所共在往上，所以、哦、中观跟般若有一个重点，它叫做三乘同度解脱河，对不对、哦、三乘同坐解脱床，意思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你任何的要达到解脱乃至成佛都要悟到那个真理，就是《般若经》所讲的究竟圣义、哦、所以它是以含容含摄而超越为主，这样各位了解吗？这是中观所重的。那么唯识呢，唯识重殊胜大，意思就是说他在强调大乘不共法，意思就是说我大乘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二乘所没有的，我在强调你所没有的这一部分、哦、所以叫做什么不共，对、哦、所以叫做殊胜大，胜于声闻、哦、所以呢他的殊胜就是进行果等十种殊胜，他特别强调大乘的殊胜，这样各位了解吗？好，再来论、哦、对经的分别抉择跟诠释就叫做论、哦、那么有关于这个、哦、大乘呢、哦、大乘这个东西，这一个不是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法呢，师父想跟各位大概再提一下，强调一下、哦、大乘菩萨大乘佛法、哦、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初学大乘者，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大乘行者，第一步要做什么？发菩提心，这样了解吗、哦、第一步一定要发菩提心。但是呢有些人对于发菩提心呢有一点误解，这样了解吗、哦，以为说是发菩提心是很难，而且是很伟大，没错。但是由于他的经论上讲的境界都比较高了，而且都讲的比较困难，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发菩提心那么困难，哇，我要发的心做不到怎么办？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很多人是跑来这样跟我讲哦，啊，我发了菩提心，如果做不到怎么办？甚至有些人说啊，这佛菩提心那么这样子讲的那么高那么妙那么远，我根本没办法发的，根本没办法做的，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哦，甚至有人说啊，成佛那么困难，我告诉你，先解脱就好。哦，但是就大乘佛教来讲的话，你学大乘第一步一定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哦，你不要把它看得，当然它的总目标是成佛度一切众生啊，但是你不要把它看得好像高超到我们根本碰不着。其实你们要有一个心，有一个想法跟一个心念，哦，佛法好不好？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只有几个人说好了，对不对？哈，我问你，佛法好不好？当然好啊，是不是？佛法是不是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一个灵丹妙药？是吗？没错吧？好，那么现在师父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小孩，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哦，还是你很要好的朋友，得了一种怪病，得了一种怪病，哦，怎么治都治不好，怎么治都治不好，很难治，哦，刚好你手上有一个灵丹妙药，哦，一吃治百病，当然不是吃一颗就好了，可能就要按时慢慢吃了，哦，你手上有这样一个东西，你把它想，如果你的父母亲、你的亲人、你的最爱、最爱的亲人，不管父母亲、小孩，或是你的兄弟姐妹，得了怪病，刚好你手上有这么一个灵丹妙药，你愿意跟他们分享吗？哎，怎么好像不是很愿意的样子？你愿意不愿意跟他们分享？愿意嘛，是吗？有没有这种心愿？一定有的嘛，对不对？你难道愿意看他们痛苦吗？不愿意嘛，对不对？你一定愿意跟他们分享的嘛。好，你这样一个愿意跟他们分享的心，这样一个动力跟这样一个愿，其实对，讲得很好，就是菩提心啦，对不对？刚刚不是说佛法好不好？好，佛法是不是这个解决世间人间问题的灵丹妙药？是。那你为什么不想把它分给大家呢？要嘛，生生世世愿意跟他们分享嘛，没错吧？这个就是菩提心嘛。这样各位了解吗？你从这个立场来了解菩提心，那你就觉得说我非发菩提心不可嘛，没错吧？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佛陀讲大乘佛教菩萨的愿力嘛。这样各位了解吗？哦，不是说我没有我跟你，而是说我有，但是我也努力。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菩提心的啦。还有什么叫菩提心呢？那这个大家都只要学佛，除非怎么样呢？你不觉得佛法很好？那你不觉得佛法很好？那师父没办法勉强你啦。但是一旦你觉得佛法真的很好，可以解决人世间的根本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分享呢？一定愿意的嘛。这个就叫菩提心，这样各位了解哈。所以师父这次希望大家都发菩提心，因为什么？摄大乘，这样各位了解吗？哈，好，再来论哦，论来对经的分别抉择诠释就叫论哦。那么论大家都有大概都知道了哈，论有中经论，就是什么忠于经义，就叫中经论嘛，哦。比如说像印顺导师写佛法概论，大家知道吗？印顺导师写佛法概论嘛，哈，原意义上它也属于像一本论的性质。佛法概论是中经论还是世经论？中经论嘛。佛法概论基本上是在解释什么的，在诠释什么的？杂含的，阿含经的，尤其是杂含，对不对？但它也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嘛。没有，他把他阿含经的要义哦，要义解说出来，这个就叫做中经论。这样各位了解哈？还有另外一种论叫做世经论，就是逐文解释的，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就叫做世经论啊。大智度论，大家都读过吧？大智度论是属于世经论还是属于中经论？有没有人认为有没有人觉得他是中心论的？啊，其实哈，大智论是比较特殊一点， 他先试，先试后中。因为波罗经他解释的是大品波罗哈，27,000颂。如果他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他可能就不是100卷而已。传说有1000卷，但是当然没那么多了。那你说师父，那我去看的时候，他有讲啊，如是我闻，对不对？如是是什么意思？我是指谁？闻是什么意思？然后佛一时啊、哦，佛是什么什么一时怎么样怎样？他是不是有这样解释？没错吧？所以他刚开始是释经哦。但问题我说过嘛，如果他整部波罗经都这样解释，那怎么解释得完？他把前面的啊、哦，他前面三字解释在释，后面的几乎都是在中了啦，就是解释各引各种各式各样的大乘经有没有拿来统摄解说，所以他先释后中，这样各位了解哈、哦。所以呢，我们的论有释经论跟中经论，清楚吗？可以吗？哈，好。那么摄大乘论这一部是释经论还是中经论？因为他没有说他在解释哪一部嘛，他是整合大乘吗？哦，所以做一个统括，做一个什么对大乘的一个看法跟说明嘛，所以他是属于中经论，这样可以的哈、哦。所以大摄大乘论就是以总纲来摄大乘的种种法门跟种种要义哦，以10种殊胜来摄，然后呢，它是一本中经论，哦，可以吗？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哈、哦。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哦，继续来看。哦，这时间不多哈、哦，我们再来看哈、哦。释论和译本，好，我这个大概看一下哈，因为这个大概你们也知道，大概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哈。好，来，释论跟译本哈，哎，释论和译本，作者是摄大乘论的作者是谁？知道了吗？无著菩萨哦。好，那么呢，释论，释经菩萨有作释啊。汉传有三译，还有无性菩萨也有作释，所以他们两个做的释是什么论？属于什么论？释经论。因为怎么样？他们把无著菩萨的摄大乘论哈，逐字逐字的做解释，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有释经菩萨的解释，还有无性菩萨的解释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哦，在这里面呢。印顺导师的解说，印顺的导师的解说，摄大乘论讲记呢，主要是依据释迦菩萨的，主要是依据释迦菩萨的。因为为什么依据释迦菩萨？因为无著菩萨跟释迦菩萨是兄弟，常常交流，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啦，我们是这样，就是释迦菩萨的住的。解释可能会比较趋近于无所菩萨的想法，这样各位了解吗？但是无性菩萨他有他的独到之处，所以导师都有参考，但是以释迦菩萨的著为主，这样了解吗？我们谈印度的哦，到了中国还有各式各样，那就不谈。好，来，译本没有梵文原典，没有梵文原典，但是呢，日本呢有依汉译的复原版，意思就是依汉译，哦，语言学家、佛学家依汉译经典，再把它复原为什么？为梵文。那当然这不是乱复原的，因为它会根据各式各样呢，有一些有梵文原点的，把它再复原。那这种复原呢，对我们做研究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哦。好，那么呢，它有藏译版。那么汉译版哦，藏译我们就不谈了哈。汉译有三版，汉译有三版，有佛陀善多，有真谛版，对不对哈？还有谁？玄奘大师的译叫做摄大乘论本，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三译。那么玄奘大师的译本是近代研究摄大乘论的主要版本，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我们是以谁的版本为主？玄奘大师的版本为主，然后呢，比对前面的两版，哦， 汉译经典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师父曾经讲过，谁知道？师父曾经讲过，汉译经典当然优点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怎么样？对，保留原来的译本啦，不是原来著作哈，保留原来的译本，这样了解吗？哈，他不会完全去把它改掉，这样清楚吗？哈，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经，有很多译本。哦，那么每一个朝代译的都会有点出入，那这个出入呢，或许是译者自己的一个翻译的方法，这样了解哈。但是呢，有可能每一个时代它根据的版本有些不同。那你说师父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版本会变？为什么版本会变？对，口传啊，各方面各个都有哈，但是很简单，一句话叫做诸行无常，对不对？哦，那么这个观念哈，师父在很多地方谈过，我再跟大家谈一个观念哈，我再跟大家谈一个观念，可能听过师父讲课的人都多少会知道哈。那么如果没有听过师父讲课，你们这大概要有一个观念哈，我们在佛教里面学佛，哦。可以区分为佛法，还有什么？佛教，这样了解吗？哈，佛法是一个两个东西的一个整合，一个叫做世间宇宙、世间人生，我们讲人生好了啦，哦，宇宙、世间人生的。真理，这样了解哈？宇宙人生的真理会不会变？不会变。但是呢，佛法还不只是讲这样而已。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哈，就叫做人生真理的体证。体证，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人生真理的体证。那这个体证会不会变？体证怎么会因人而异呢？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十地，乃至初地菩萨，乃至佛所证悟的真理，都是一样一个真理，这样了解吗？哈，所以这个证悟的真理，真理本身是一个法则、法理不变。那你证悟到真理会变吗？不会变啊。出国会不会忽然间又变成凡夫？不会。佛就近证悟了，就是就近证悟了，对不对？哈。所以证悟的这个境界呢，是超越一切的哈，超越一切的哈，这个也不变，这样了解吗？哈，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呢，人生宇宙的真理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你们不是上过《阿含经》吗？缘起，那怎么解释？慢慢再解说哈。缘起法则，《阿含经》有说过，对不对？非佛作，非愚人作，有没有记得这个经？法住法界，缘起，没错吧？啊，哦，所以宇宙人生的法则就是缘起。那这是缘起，那这是什么？这缘起，那这是什么？你们很多都读过《杂含经》嘛，哈。师父讲一个经，你就知道，佛说缘起甚深，不是性空啦，暗经怎么讲性空呢？哎，佛说缘起甚深，第二句呢，互背甚深者什么涅槃，没错吧？我没有瞎编哦，对，因为大家都读过哦，那我瞎编的话，你们都知道哦，对不对哈？涅槃。所以涅槃境界就是贪嗔痴永尽嘛，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而且这两个是直接关系的哈。好，所以佛法怎么样？究竟真理它不变，但是呢，怎么样？问题佛证悟了真理之后，要不要把它的境界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缘起是什么？要不要解说？要不要宣扬？要嘛，所以佛陀依 先依以语言嘛，哈，解说诠释，就这个如果这个是圣义地的话，落到这个就变成是地的流布，还是地哦，还是真理哦，就变成是地的流布，对不对？是地的流布就变成佛陀的教说，佛陀的教导，就叫做佛教。这样了解吗？既然是佛教，那就要符合两个根本的法则。什么法则？因为这个在变化，这个不变，这个在变化。既然落到语言四谛的流布，就要符合两个很根本的法则。哎，讲得很错，无常、无我，对不对？就要符合这个无常无我的法则。无常的法则，那意思就是在变，教法会变，佛法的境界这个真理不变，这样了解吗？哈，这两个加上这一个，就叫做什么？三法印，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佛教会变，就是因为会变，因为四谛流布嘛，用的语言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还有翻译嘛，所以版本会变，很怎么样？很正常。这样了解吗？哈，那么我们就是要在，那么你说，那师父这个会变，这个不变，那我能不能说我跳过佛教去学佛法？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现在的依佛教，我们在学佛教哦，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佛法嘛，这样各位清楚吗？但是你佛教得先学好嘛，因为佛教是佛法的承载体，没有这个承载体，你学不了佛法。但是呢，如果你光执着在这个承载体，你会怎么样？本末倒置，不了解你目的到底要干什么。所以导师曾经说过，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说过，我们之所以研究佛教，研究学术，研究各方面的比对，终究的目的千万不要搞混哦。终究目的是什么？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正解脱，那就是怎么样？涅槃嘛。哦，这样各位了解。所以版本会变很正常，而且呢本来就是如此。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研究？我们为什么现在要研究？我们为什么 要研究？因为我们要在怎么样各种传承变化当中找出一个佛法怎么样不变的核心，那就是怎么样真理，然后呢去证，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我们要多方的研究，因为经过一两千年来都会变化嘛，那我们在这变化当中去寻找佛法的一个核心教理，它不变的法则到底是什么，然后以不变的法则而证悟到真实的。哦，这样各位了解哈。所以版本会变，我说很正常，那我们就是虽然版本在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研究的方法跟依据。所以佛教要不要研究啊？要哦，对不对？我不能只是随便拿一个一经一论我就照它。哦，不过研究是这样子啊，大家也不用太慌张。哦，相对来讲你们也可以研究，没问题吧？但是呢，研究的主要工作在谁身上？在出家法师身上嘛，这样各位了解吗？研究的主要工作在出家法师身上，当然我说你们都可以研究没问题，对不对？但是呢，师父非常了解你们的生活。哦，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作啦，还要约会啦，还要 party 啦，动不动过年要来个倒数啦什么的，哦，你们很忙，师父知道，所以呢这个工作师父就非常荣幸。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任务就交给师父。那师父研究出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哎，弘扬出来。所以呢印顺导师就是秉持这样一个精神，对不对？游心华海几十年，那么著作等身，其实就是在怎么样，在抉择佛教和找出一个核心，让大家都能怎么样学习到佛法。哦，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这样大概知道 一些概念了。哦，千万不要跟我说师父我一进就入手就好了，是要研究的。哦，这样了解吗？哦，好。 再来啊，重要性，重要性，设大政论到底重要在哪里呢？设大政论到底重要在哪里呢？哦，在讲这个重要性之前呢，师父要讲一件事情哦。当然，你们有没有印象？师父上次有曾经来讲过两次唯识，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我讲的唯识是主题是什么？哎，唯识学概观，有印象吧？第二次讲唯识是讲什么？哎，成唯识论摘要，没错了哈。好，那时候曾经强调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唯识学到最后呢，很多人发愿要学，但是学到最后是不了了之。当然了，很多人可能还继续在努力啦。如果继续在努力哈，师父赞叹，鼓励大家继续。但是很多人就不了了之。其中哈，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入门就师父本身来讲，我觉得入门没有搞清楚读到对的东西。这样各位了解哈，很多入门都以什么来作为入门。对，很多人都以八识，我不是批评谁哈，个人，很多是以八识规矩颂作为入门。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八识规矩颂绝对不是入门书。八识规矩颂是庞大的成唯识的精要，那么复杂庞大的精要，那本身一定是怎么样，非常不容易的。那你初学从那么非常不容易的东西下去入手，那你一定学的似懂非懂的。这样各位了解哈？为什么呢？因为先要了解成唯识论是印度佛教之宗。师父上次讲成唯识论摘要有没有讲过？成唯识论是印度佛教之宗，终结的宗，终点的宗。汉传佛教之始，开始的始，有没有见识了？印度佛有哈，印度佛教之宗，意思就是说，印度佛教唯识发展到成唯识论，那已经是终点的了。但是呢，它传来汉译之后呢，很多玄奘大师门下开始对成唯识论著作，那就发展出中国的唯识学，汉传的唯识学的，这样了解吗？哈，好。那这样子来讲，成唯识论怎么来的知道吗？大概知道哈，因为世亲菩萨写的唯识三十颂没有注解，没有写长函，所以有十大论师各个作注。那玄奘大师在翻的时候，由于时间各方面的问题哈，没有办法全部一一翻译，所以叫做柔译。柔译出来之后呢，它是十大论师的柔译哦，那是不是很庞大很复杂？是的，非常庞大，非常复杂，没错吧？那么你这么庞大，这么复杂，你又把它浓缩成八识规矩颂，那是不是更庞大？是不是更不容易读？那么更不容易读，初学者从这本入，那你学起来之后一定是七晕八素的，哦。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哈，要了解一件事情，说八识规矩颂绝对不是入门书。那么你要，如果你学位是要入门怎么办？师父呢有一个自我的稍微推荐一下，就是利益大家了哈，不是说什么，这不是老王卖瓜哈，就是说希望对大家有点利益哦。师父下面有一本《唯识学概观》，可以去看一看，哦，对唯识有一个了解之后，可以次第的学习，这样各位了解吗？那次第的学习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东西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为什么刚刚讲这个？因为我要讲唯识的一个变化嘛，哈。好，那么你把唯识学概观看完之后，你要持续的学习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一本，先读什么？先开始了解《解深密经》，因为你之前有个唯识学概观的概念，你再来学《解深密经》来讲比较容易入手。而且《解深密经》哈，虽然是经，但是它论的味道很重，因为次第系统比较明显。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因为它是最初的唯识，所以它没那么复杂。它是最早的唯识，所以它没那么的复杂。 哦，这样了解吗？哈，好。那么你学的解生命经之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重要性，无着为法相为心的为识的中为识学的中心人物。啊、哦，为识印度为识的三祖，印度为识学的三祖。啊、哦，谁？弥勒菩萨，我们可以算初祖。再来呢？无着菩萨二祖，再来呢？世亲菩萨三祖，哦，那个跟六祖慧能没有关系啊，哦，哎，印度为是三祖，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哦，导师这里说无着法相为是是中心人物，弥勒菩萨由无着弘扬出去，这样了解吗？哈，世亲弘传无着菩萨的思想，所以无着菩萨是一个中心人物。这样了解哈，所以呢，刚刚又回到师父刚刚讲这个话题，你解生命经读完之后，接下来可以读读看看谁的为识，初祖的为识，因为毕竟解生命经是经嘛，但是解生命经里面跟弥勒菩萨还是有很深的关系哦。如果你们读过的话，里面很多是佛陀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嘛。哦，尤其是定中产生为识的概念，以及初定之后为识的这种观念，里面就谈得很清楚啊。还有弥勒菩萨，所以解生命经跟弥勒菩萨很有关系。弥勒菩萨还有好几部论，有些不一定传承了哈，但是有两部论大家可以读一读，而且蛮重要。第一个叫做什么？哎，我跟你讲，《瑜伽师论》很大部。以后慢慢再谈，师父不会虐待各位。啊、哦，一切师都论重要，但是太庞大，慢慢再读没关系。弥勒菩萨有两本论，短但是重要，可以去读一读。第一个叫做《变法法性论》，导师有注解，师父有讲。第二部叫什么？《变中变论》，或叫做《中边分别论》，记得哈。变中边论，或叫做中边分别论，那个分别就是变的意思。变中边论，师父未来会讲，很快的就会讲。如果有兴趣，有兴趣怎么样？明年回来讲。真的要听哦？好好好，那我就。那当然我们要问过我们的住持啊，不是师父不能自我推荐的哈。好，来，这两本很重要，看一看，然后解生命经看一看，就大概知道弥勒菩萨的为识到底在谈什么。哦，接下来很重要，当然啦，因为毕竟这两本还有解生命经的为识学都很初期，而且很多东西没有谈环涉在里面。接下来很重要的，那就是要谈无着菩萨的。唯识学的、啊、那无着菩萨刚刚不是说有好几部论吗？最重要就是色大乘论，因为他已经把无着菩萨之前认识到的弥勒菩萨的唯识做一个统括，而且安排了一个什么样进行果的一个统摄，甚至告诉我们怎么做唯识观。其实无着菩萨的唯识并没有很清楚去谈唯识观、哦、但是到了无着菩萨已经很清楚，在色大乘论已经在谈怎么做唯识观的、哦、我等一下会大概谈一下，大概谈一下。所以呢，这个、哦、就是所谓的、哦、它的重要性。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来继续谈哈、哦。阿弥陀佛。